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对朝鲜军事选项，美军朝鲜半岛展示武力，美国军舰再次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执行自由航行行动，英国的保守党人权官员被拒绝入境香港，王岐山的去留未明，那么中纪委反腐成败如何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曝光武汉几十名失踪的中国记者现在可能遭到了刑拘，我们节目中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有关于美国总统川普他考虑对朝鲜实施可能的军事行动，而在此之际呢，美军也在显示其军事力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军的轰炸机与韩国、日本的战斗机一起在朝鲜半岛东西海岸外的两个海域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显示其武力。这场演习适逢川普总统与他的顾问们共同讨论有关问题，并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在此期间，川普总统提出了美国应对朝鲜问题的新方法。
我们之前在错误的道路上，你们只需看一看。如果你们回顾过去25年，在历任政府时期，我们都在通向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的道路上，这是一个好似全世界从未见过的问题。我们现在在正确的道路上，相信我。
在发表上述言论前，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相互嘲讽。川普总统曾威胁说，如果平壤发起攻击，为了保护美国及其盟友，在必要情况下将会彻底摧毁朝鲜。朝鲜已多次进行导弹及核武器试验，包括发射了飞越日本的火箭。美日韩三国高级外交官员将于10月18日在首尔会面，商讨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器及导弹威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星期二，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了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跟蒂勒森国务卿共进午餐。蒂勒森跟川普最近呢，除了在朝鲜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在私人问题上也有所摩擦。而基辛格对川普的中国跟朝鲜政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也引发关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通常川普总统他可能在公开发言或在推特上发文，导致这个美国与朝鲜的紧张情势升温之后呢，通常都是由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出面来这缓和情势，通常会来说这个我们的外交的手段或者谈判手段呢依然还在台面上。不过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呢在推特上就说了，他说我对我们优秀的国务卿莱克斯蒂勒森说，同那个小火箭人谈判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省点劲吧莱克斯，我们将做该做的事情。所以两个人之间对朝鲜问题的这个政策的不一致呢，已经有点公开化了。那么这几天呢，甚至有点私人的这种恩怨的感觉出现了。关于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先看一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星期有报道说，蒂勒森几个月前在五角大楼开会时曾用白痴形容川普的智力。最近几天蒂勒森重申支持川普，但没有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川普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我认为是假新闻，但如果他真这么说了，我猜想我们得比试智商了，我可以告诉你谁会赢。这篇采访发表于星期二。川普星期二在白宫的一次活动中被问到这件事，川普否认他削弱了蒂勒森的工作效率。
没有，我没有削弱任何人，我不认为应当削弱任何人，非常感谢大家。
蒂勒森跟川普的一些外交政策声明保持了距离。最引人注目的是川普总统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斗嘴，以及美国是否应当就朝鲜核武器项目与平壤谈判。NBC 新闻说，因为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与川普有分歧，蒂勒森考虑辞职，但是川普总统称这是假新闻。他写道， NBC 发表假新闻，新闻报道标准低下，没有向我核实。不管他们有多大分歧，川普和蒂勒森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白宫共进午餐。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是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报道里面说，蒂勒森国务卿的跟川普总统之间有很多的在公事跟私事上的不同的看法。那么对于这些的两人之间的摩擦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川普总统其实只是在开玩笑而已。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President certainly never implied.
总统肯定没有暗示国务卿不是非常聪明，他只不过开了个玩笑，仅此而已。他对国务卿充满信心，他们今天早些时候进行了交谈，他们正在携手共同推进总统的议程。
Today, and they're working hand in hand to move the president's agenda forward.
是，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他对朝鲜问题上的看法跟川普总统比较不一致。那另外跟川普总统说法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是国防部长马蒂斯。马蒂斯呢曾经多次的说过说外交的谈判手段还是在台面上。不过呢今天中午川普总统他就跟蒂勒森国务卿还有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起共进了午餐。那么也知道上个星期星期四呢川普总统在这个与军方的将领还有配偶这个见完面之后呢还说了这一句这个让人家意味深长的话，就是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那么这个之后呢，星期一我们看到国防部长马蒂斯就说了，美国的军人要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所以到底是不是说这个朝鲜局势呢，这样会慢慢的升高？那在这次的午餐会上，并没有一个还没有告诉白宫方面还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他们谈了些什么东西。但是呢，在跟马蒂斯和蒂勒森见面之前呢，川普总统跟另外一位国务卿，也就是前国务卿。基辛格见了面，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我们先看一下基辛格前国务卿他的说法。
Mr. President, I didn't expect this opportunity.
总统先生，我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个机会，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是一个荣幸，而此刻正是打造一个有建设性的、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时机，而总统正要前往亚洲。我想将会为进步、和平与繁荣做出巨大贡献。
是，那所以我们刚看到这个基辛格的说法是他有点意外受到川普总统的邀请到白宫成为他的座上宾。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基辛格他的这个所谓的外交政策呢是被视为是共和党的建制派一派的，那这跟川普总统的现在他的这个所谓新内阁的想法是比较不一致的。所以尤其呢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呢，基辛格就到了中国去，那么似乎呢就是要为这个所谓的美中关系做一个铺平道路。但是就在他似乎达成目标之后呢，川普总统却在隔天马上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扰乱了一池春水。所以说呢，也导致了这个当时基辛格非常的难堪哦。那但是现在这一次呢，川普总统亚太执行之前，他又请了基辛格到白宫里面来听取他的意见。所以或许现在川普内阁也慢慢的会来听基辛格这共和党建制派的人的想法。尤其呢，在基辛格当时也帮助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婿，同时也是白宫的高级顾问库。时呢来牵线，让习近平以及川普在海湖庄园会面。那有趣的呢是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对川普总统的朝鲜政策，他说呢川普总统对朝鲜实施的现实主义原则很有效。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基辛格在国际关系上就是属于现实主义一派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军事消息。美国的军舰星期二再次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行动。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查菲号驱逐舰十日执行了例行海上巡航任务，驶入了中国称为西沙群岛的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水域。但是呢，这次美国军舰没有进入中国实际控制的岛礁12海里以内的范围。这是川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第四次自由航行行动。中国星期三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称，美国这个行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全。他还说，中国在发现查菲号的行动后，随即派出军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今年8月10号，美国海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的时候，曾经驶入了有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美济礁12海里内海域，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 美国总统川普下个月即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外，在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川普政府也正在寻求中国的合作。这一次自由航行巡航被认为是再次显示美国不会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妥协的姿态。可是呢，在另一方面，美舰这一次投入没有进入中国控制的岛礁12海里范围内，似乎呢又在一定程度上顾及了中国。上个月，美国国防部首次制定一个在南中国海进行巡航的时间表，以强化自由航行行动，并且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当时，《华尔街日报》曾经援引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这个计划大大不同于前奥巴马政府的做法。美军以往在巡航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上常常很难把握，内部也会意见不一，会根据各种政治因素而决定进行或取消巡航。另一方面呢，美军军舰约翰·麦凯恩号上的海军指挥官和执行官已经被解职。这艘驱逐舰今年8月份在新加坡附近与一艘邮轮发生碰撞，导致人员伤亡。以日本为基地的美军第七舰队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起事故是可预防的。指挥官阿尔弗雷多·桑切斯以及杰西·桑切斯由于对他们丧失信心而被免职，并且已经派往别处。这起事故造成10名水手丧生，另外有5人受伤。以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父亲和祖父命名的这一艘驱逐舰发生的碰撞事故，是涉及美国军舰在太平洋发生的一系列事故中最新的一起。这些事故导致美国海军下令对其运作进行广泛调查，并且在麦凯恩号发生事故后不久，撤换了第七舰队的负责人，海军中将约瑟夫·奥科因。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多次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10月11号上午搭机从曼谷抵达香港以后，被香港入境处在没有解释原因下拒绝入境，原机遣返。香港民主派议员和团体发表声明表示谴责，而特首林郑月娥则拒绝评论个案，称是入境处的决定。据英国卫报报道，曾经长期居住香港、是亚洲人权问题专家的罗杰斯表示，对被拒境感到震惊，认为这个事件呢反映了一国两制正走向死亡。罗杰斯称，他时常到香港探望朋友，包括民主派社运人士，以了解香港现状。此行是属于私人性质。他表示，早前就已经得知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极度关注他来港行程，不欢迎他跟个别政治人物会面。而他星期二再收到信息称，如果坚持赴港，恐怕将不得入境。另外，据港媒报道，曾经多次协助被拒入境人士的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表示，他在接到罗杰斯求助之后赶到机场，并且电话联系入境处，结果被入境处人员拖延，在罗杰斯下午被遣返上机之后才回复电话告知结果。何俊仁表示，以往都可以介入事件协调当事协助当事人，而这次入境处理的手法、入境处的做法可以说是前所未见，批评做法是大陆化、公安化，称内地维稳已经影响到香港，质疑入境处已经没有独立决定权，而要由内地来操控。罗杰斯经常批评北京拒绝给予香港更多民主，也声援不久前因为重夺公民广场案被改判囚禁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罗杰斯十月初曾经到英国出席论坛的多位泛民议员和其他人士会面。英国外交部表示注意到相关事件，不会评论个案，但是呢正在了解原因。英国外交部重申希望一国两制能够被尊重。
这次会议是中共十九大前最后一次中纪委全会，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反腐肃贪成果。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上发表讲话，但其谈话内容没有公布，而且党总书记习近平没有像往届中纪委全会那样到场讲话， 更加促使人们对这位中国反腐沙皇在十九大后的动向纷纷揣测。有报道称，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王岐山的告别演出。长期观察中国党政事务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仅凭王岐山在中纪委全会的讲话内容未予公开报道和习近平未到场讲话这两件事，不足以得出习王关系出现裂痕或王受到冷落的结论。
这个好像也有人在评论说是不是冷落了，但这个好像也没有，因为现在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纷乱的阶段，所以现在很难就是这点资讯就说难道就说他们俩关系就破裂了，好像也没法证明。然后没有报道就是他讲话的内容，这个我觉得就单凭这两件事好像不足以证明发生了什么变化。
中纪委网站2014年8月开启的学思见悟专栏被认为是中纪委系统最高规格专栏，其评论文章均需要王岐山过目或首肯。该专栏10月8号发表了题为《关键在组织创新，最终靠班子队伍》的文章，并在文后附上编者的话称，今天就要同大家作别。上述专栏编者的作别引起各方注意，香港明报认为18届中纪委就此落幕的意味明显。历史学者张立凡对此表示了审慎的看法。
这个栏目的作别和这个人的作别之间有没有什么这个关系，或者是不是表达这种信息？因为反正现在大家看可能觉得王这个离开中纪委岗位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普遍是这么看。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还是缺乏一个就是必然的逻辑关系，好像或者说如果我们能证明原来这栏目就是他的个人栏目，那也可以，但是不是这样，这个现在也无从证实啊。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的消息指，69岁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已经确定在19大卸任中纪委书记。苹果日报报道说，有学者认为王是功成名就，但也有评论指中纪委迄今未能建立真正有效的反腐机制，过去5年反腐只是表面功夫，更重要的是王岐山在最后一刻被踢爆家族涉巨贪，如果不能自证清白，王岐山就是中共史上最大的贪官，而且中共反腐就是骗局。该报援引中国官场观察人士明镜集团创办人何平的话说，王岐山过去5年调查那么多人，谁来调查他？何平表示，王岐山若不能自证清白，就有可能是中共史上最臭的贪官。路透社报道称，这次中纪委全会可被看作为王岐山反腐庆功的大会，然而他在党内引起太多非议，让习近平难以承受，因此有可能按照7上8下的党内接班潜规则让王岐山退休。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即使让王岐山19大退休，习近平出于自保的需要也一定会力保王岐山，否则等于习近平被卸掉了一个臂膀。
把王除掉呢，可能也就等于卸了习一只胳膊，所以这点上呢，我觉得他们又是有共同的这个利益，就是说得互保才能安全。所以我想这个从习来讲就不可能否定王或者否定中纪委这5年的工作，如果那样等于习大概这5年也就没什么政绩了。所以呢，从这点上他肯定要保王的这个平安的，无论是着陆退休还是继续这个他延伸他的权利，他都必须在这个政治这个角度，政治需要的角度，他可能都需要保这个王啊。这个可能倒也是这些对立的派系的猛攻，包括光贵的猛攻所造成的一种反弹啊，就是促使了这个习王的团结。
声称作别的中纪委网站栏目1月8号发表的文章强调，组织创新依靠班子队伍， 文章表示，中央纪委着眼纪检工作长远发展，实施组织创新，打开选人用人视野，从组织、宣传、政法、外交等领域选拔纪检干部。张立凡指出，这种组织创新和依靠纪检人员来反腐肃贪，无法摆脱人治和治标不治本的窠臼。
中纪委这种制度呢，其实他应该说啊，他能够限制比如官员即便是贪官的人身自由，甚至也这个爆出一些个刑讯逼供的这种情节出来，那么说明这个中纪委啊，也就大家经常把它称为是东厂，那说明这个中纪委确实就是中共的一个加法的执行机构。那这个呢，对中共的形象啊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啊都不好。那是不是有了监察委员会就会变得更好？我觉得可能这个还得观察，也未必能够更好，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不是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十八大上任以来，高调提出依法治国、反腐倡廉，出台若干纪律规定，拿下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等显赫高官，最近又将曾被视为未来接班人的孙政才以贪腐罪名查办。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五年来有近200万违纪涉贪腐的党员干部遭到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系统查处。习王反腐的力度大大超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社会大众广泛支持。不过由于互联网和媒体信息的严密封锁，中国普通民众一般不甚了解国外媒体所披露的涉及中共领导人家族和权贵利益集团的贪腐行径。海外媒体对巴拿马文件等涉嫌藏匿因权力寻租所获巨额资产的报道在中国境内遭到屏蔽。另一方面，中纪委通常对涉及中共元老和高层的家族贪腐丑闻及海外媒体调查报道保持沉默，而这五年期间落马的涉贪者几乎都是出身平民和家庭背景一般的官员。习王的反腐运动因而备受批评者诟病，被指为权力斗争清除异己的选择性反腐。对于中国所面临的严重腐败问题，张立凡指出，关键在于制度。他认为一部监督官员公布财产的阳光法案的反腐效果，当然不是中纪委用不透明方法实行中共加法治贪可比，但是中共惧怕公布财产会动摇其政权的根本。
环球时报啊，还有其他体制内也非常之担心，就提出来就是说啊，公布好像公布财产可能会天下大乱啊，这个就担心共产党的政权就此不保，所以现在谁也不敢试这一步，谁也不敢承担就是这样的责任。那所以现在就是靠这么就是内部整肃来这个肃贪啊，因为中纪委的工作其实是不透明的，他们掌握多少官员的贪腐，他们怎么来这个审查和处置官员，这个过程并不是透明的。当然远远不如一个阳光法案让所有的官员所有的家族公布财产，但是这个可能确实触动到这个中共这些权贵利益集团的根本了，所以他们大概就不敢做呗。
2012年北京两会前，中国学者胡星斗致函中国全国人大，呼吁制定阳光法案。他表示，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收入与财产实名申报公开制度是反腐败的终极武器，是贪腐的治本之道。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制定了关于公务人员财产申报的阳光法案。同年3月，中国媒体财新网曾言之凿凿地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法能否出台，是检验官员们是否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一块试金石。财新网在报道中共十八大的版面中提到，中国20多个地方的官员财产公开试验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全国层面上的制度设计也已具备条件，只需政治决断。2012年11月9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余正生对中外媒体表示， 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才是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最有效的途径。
2013年的人大召开前，就是那个每年都提阳光法案提案的那个人大代表就自己说他被告知就是今年不要提这个提案了。也就是说从十八大换届以后，连这个阳光法案作为一种法案提出都被制止了。那这个事情来看，可能是一个中共内部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不许提了。这个看起来很有个人风格，但是这个风格也未必就是属于中纪委。
2013年春，一些中国维权人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结果遭到镇压。北京公民徐志勇等人被以跟反腐和公示财产无关的罪名判刑数月至数年。同年十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曾发表单仁平的社评，反对在当时中国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担心在网上公开官员财产之后，中国社会将陷入一场难以自控的意识形态争鸣和动荡。今年六七月间，网上再次传出红二代知名人物马晓丽等中共老党员致信中共领导人，强烈要求从十九大开始出席十九大会议的代表们、十九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对外公示财产。10月10号，中纪委网站发消息称，十八大中纪委向十九大的工作报告审议程序有了新变化，一是将中央纪委工作报告稿交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审议后，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稿、党章修正案一同在党内征求意见；二是中央纪委工作报告稿经十八届中央纪委八次全会审议通过后，先提请10月11号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审议，再由七中全会提请于10月18号召开的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中纪委网站指出，审议程序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党章要求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刚才我们报道了中共十九大召开之日临近之际，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机构之一中纪委周一召开了18届第8次全体会议。中国反腐运动的直接领导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几个月来遭到流亡富商郭文贵在海外持续爆料，他的去留还有政治前途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过去5年他所领导的反腐运动成败得失呢，也是分析人士关注的重点。另外，根据维权网等报道最先披露中国30多位年轻人在武汉地区神秘失踪消息的网媒记者，在被当局以造谣为由行政拘留10天之后，10月10号不但没有获释，反而被转往看守所，恐怕遭到了刑事拘留。外界担心这名记者可能被刑拘，希望能够有律师介入。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维权网星期三的报道表示，一些失踪孩子的家长星期二一早赶往拘留所，准备迎接武汉网络短视频最火视线新媒体矩阵的记者王涛获释，向他献花，表达对他披露失踪大学生消息的感激之情。结果这些家长得知王涛被转往看守所，而王涛的亲属和家人也空等。家长们找抓捕王涛的派出所要说法，沟通没有结果，派出所说要走法律程序等法官判决。今年39岁的王涛为帮助那些寻找孩子的父母，9月27日写下细思极恐武汉30多名大学生为何神秘失踪的帖子获网络热传，引发社会关注。不过武汉警方28日以消息不实、传谣为由将王涛行政拘留10天。随后当局在众多网络平台删除和封杀了相关消息。 一位星期二到汉江区拘留所迎接王涛出来的失踪武汉大学生的家长，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这些失踪学生的家长非常心痛和愤怒，政府不帮他们寻找孩子解决问题，却将曝光消息的记者抓起来。
我们准备去迎接他出来了，结果人都没看到，没有一点夸张，没有一点说教，为啥这个武汉的警方还要把人家拘留起来？从这个收容所现在转到看守所去了，这个问题还很严重。
您作为一个失踪孩子的家长，您怎么看当局说他传谣啊？
这不是传谣，我们是现在在武汉市就收容了几十名大学生，而且都是高校的，搞政府门都进不去，搞公安他踢皮球，这里搞叫你搞那个，那里搞搞了几年的时间，我们告状无门，我们喊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我们就指望你们这些媒体来帮我们了，结果帮我们媒体的朋友给他抓了，我们心里过意不去，昨天晚上准备迎接他出来，结果人都没看到，门也进不去。
中国官媒新华社等报道，武汉公安局9月28日表示，经初步调查，文中所说的32名失联人员，仅有6人是武汉在读学生，其中有1人已找到，有2人是春节后未到校报到，另有3人在长江边失踪。文中所说的林飞扬是从俄罗斯到武汉后失联，警方已立案侦查。不过包括许多网友在内的外界注意到，警方没有说明其他20多人是否失踪或者是什么情况。王涛被行政拘留引发网友强烈反响，许多人批评警方不去寻找失踪者，反而拘捕披露消息的人，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问题的人。有网友表示，失踪的学生没找到，发帖子的全找到了，一如既往善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找人不行，抓人在行，武汉的天眼系统瞎了。而多名失踪家长称，王涛反映的是事实，他们报警求助一直被漠视和推诿。那位失踪武汉大学生的家长表示，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失踪孩子的家长几年来辛苦寻找孩子，得不到政府的多少帮助，最后有个媒体记者披露了消息，竟然给抓起来，令人不可思议。这位家长说，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口号是单穷不能穷教育，单穷不能穷孩子，结果都是高校的大学生失踪几年了，政府不管，公安不管，你说这是什么社会啊？这是什么有帮助我们的媒体反倒把记者给抓了，这是什么世道啊？提到什么有困难找公安，几乎门都进不去，哪里都是踢皮球，这几年我们的人吃尽了苦头，同病相怜的人燃火起来，现在就是找到媒体，结果把媒体也搞成这样。
记者星期三下午先后致电武汉汉江区公安分局和武汉市公安局，接电话的女士和男子都表示不了解有关王涛及他所写的网帖的事情。武汉网媒记者王涛所撰写的网帖公布了数十张年轻人照片，称这些人是自2011年至今在武汉地区失踪的大学生，文章还用排除法排除了他们深陷传销、被绑架、因犯罪被控制等多种可能性，指这些消失的年轻大学生神秘失踪仍然是个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两则有关于美国的政策和外交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很快宣布他不认为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订的伊核协议。依照法律，川普必须在10月15号之前做出决定，但是白宫消息来源说总统很可能更早宣布决定。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二说，总统已经对全面的伊朗战略做出决定，并且要确保我们有一个全面的政策应对伊朗这个不守规矩的国家的所有问题，而不是其中一部分。 川普上个月在联大讲话时流露出他的想法，他称伊核协议是美国签署的最糟糕、最只利于一方的协议。川普总统不认可伊朗遵守协议的决定，不会废除伊朗跟世界六大国达成的停止其核项目的协议，也不会自动恢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呢，很多专家认为这将启动一个程序，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最终废除协议。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内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最近一直跟川普总统接触，希望他不要从伊核协议后退。英国首相办公室的书面声明说，特蕾莎梅首相星期二给川普打了电话，表示英国跟欧洲的伙伴国一样坚持对协议的承诺，并且说协议对区域安全至关重要。白宫的声明说，特蕾莎梅首相和川普总统商讨了如何确保堵住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一些专家和前政府官员警告说，美国的声誉和可信度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跟土耳其政府的关系日渐紧张。美国对土耳其政府逮捕美国领事馆的两名当地雇员表示十分失望。两国暂停了所有非移民签证服务。土耳其当局上个星期逮捕了美国外交使团的一名当地雇员，这是今年的第二次。美国大使巴斯随后宣布暂停受理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土耳其采取报复行动，宣布在美国暂停一切的签证申请。美国国务院星期二确认，土耳其当局周末对美国大使馆的另外一名雇员问话，这名工作人员没有被正式逮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这些行动令美国十分担忧。他还表示，巴斯大使暂停受理签证申请不是自行决定，而是跟国务院以及白宫进行的协调。美国官员说，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六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通了电话。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以及总领馆暂停受理非移民签证申请的宣布作出以前，美国国务卿副国务卿沙农与土耳其外交部的官员进行了沟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两个有关川普总统禁止人口多为穆斯林的若干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的案件中的一个。最高法院驳回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起的案件，因为他要求推翻的旅行禁令已经过期，现在已经由新的禁令取代。但是呢，最高法院的法官没有针对夏威夷州提起的案件采取行动。这个案件涉及旅行禁令以及另外一项针对难民的禁令。难民禁令10月24号到期。新的禁令对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以及也门的公民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修订过的新禁令10月18号开始生效，这项禁令在初级法院已经受到挑战。在另外一方面，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三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商讨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推动的独立运动。据说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就是依照宪法采取行动，直接控制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西班牙政府开会一天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伊普普伊格蒙特做出了独立的象征性宣布，但是呢，目前没有采取任何正式的步骤，而愿意跟马德里的政府对话。拉霍伊政府的发言人说，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已经决定要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对话。普伊格蒙特在讲话中指责马德里政府过去拒绝对话，还批评西班牙政府迫害主张独立的人士。分析人士认为，普伊格蒙特的讲话将加剧这场西班牙1981年未遂政变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拉霍伊首相周末威胁要停止加泰罗尼亚的半自治地区，关闭所有加泰罗尼亚的政治机构，由马德里直接控制这个地区。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危机以及西方交恶之后呢，俄罗斯社会反移民情绪开始降低，对中国还有中国移民的防备抵制也有所减弱。 但是呢，俄罗斯的排外情绪仍然非常强劲，还是有不少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官方咨询机构公民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社会的反移民情绪最近三年来持续下降，从2014年时的76%下降到了2016年时的66%。报告认为，反移民情绪下降是因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以及对那些与俄罗斯免签证的中亚国家的移民在俄行为进行了整顿。另外，2016年在俄罗斯没有发生过极端伊斯兰组织制造的恐怖行动，也促使民众对外来移民好感上升。但这份报告承认，俄罗斯社会仍然拥有很强的排外情绪。官方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201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有62%的俄罗斯人认为外来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饭碗，有64%的人认为外来移民导致俄罗斯的犯罪率增加。非官方的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从2004年起追踪民众对外来移民，其中包括中国移民的态度。这家民调中心8月份的报告说，有54%的人主张应该对在俄罗斯境内的其他民族的人士实施限制，这是13年来的最低水平。2016年持这种观点的人为70%，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2013年则高达81%。列瓦达中心的报告说，主张对在俄罗斯境内的中国移民实施限制的人数最近三年来也在不断下降，2013年有45%的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2014年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为33%，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24%，而今年已经下降到了15%。但尽管如此，列瓦达中心的报告显示，认为应该对中国移民实施限制的人数仍然持较高的水平，与主张限制高加索人以及限制中亚国家移民和吉普赛人相比，支持限制中国移民的人数在数量上略少，但是要超过主张限制越南移民和乌克兰移民的人数。对中国移民的态度略有好转，伴随着中国国家形象在俄罗斯的改善。俄罗斯几家主要民调机构最近三年来的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目前把中国当成是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许多社会学者和评论人士认为，最近三年来在官方的宣传之下，俄罗斯民众的关注焦点是乌克兰议题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此外，民众更加关心目前生活水平下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自己生计所受到的各种影响，而较少关心外来移民问题，因此造成最近三年来俄罗斯社会对外来移民，其中包括中国移民的态度有所好转。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更把中国当成是抗衡西方的关键战略伙伴，而在这一气氛之下，俄罗斯社会如果继续排斥中国移民，显得与大环境不符。一些在莫斯科的华商说，俄罗斯警察过去经常搜查华商，甚至发生过查抄和没收中国商家货物的事件，而最近两三年来，警察对华商的刁难也有所减少。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和中国移民的防备和戒心有所减弱，同官方宣传有关，但这仅是临时现象。如果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未来恶化，特别是在远东地区，人们不满的矛头很可能也很容易指向中国和中国移民。尼克里斯基说，官方在大力宣传，试图说服人们应该担心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以及叙利亚局势，不想让人们更多关注国内问题，但俄罗斯国内的状况并不好，而且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变糟，中国威胁和中国移民议题很可能会再次被提起来。知名记者杜布诺夫说，俄罗斯社会的排外情绪仍然非常强烈，目前只是处在沉睡状态，只要一根火柴很容易把排外情绪点燃起来。 列瓦达中心领导人古德科夫说，俄罗斯社会排斥外来移民情绪下降，并不意味着排外情绪的消失。与此同时，反西方情绪在上升，这些现象说明可对俄罗斯的排外情绪进行引导，可让排外情绪朝某一个具体方向发泄。一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再加上俄罗斯经济危机卢布贬值，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已经不再对中国移民拥有吸引力。在远东地区，目前中亚移民已经取代中国移民成为当地第一大外来人口。俄罗斯远东地区当地居民人口外流现象仍然在持续，而与此同时，许多人口学家正敲响警钟，由于苏联解体后90年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俄罗斯正面临新一轮的人口不足危机，未来几年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他们认为只有外来移民才能解决人口不足，但俄罗斯的移民政策和排外情绪去限制和阻挠外来移民。人口学家们说，最近十多年来，中亚地区的移民帮助俄罗斯解决了人口不足问题，但随着中亚地区人口资源逐渐枯竭以及俄罗斯经济不景气，来俄罗斯的中亚地区的移民也在减少。俄罗斯统计局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的中亚移民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出生率下降造成人口数量继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外来移民的数量仅能填补俄罗斯人口不足的85%。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那么，台湾的国防部部长冯世宽星期三则表示，东北亚情势如果持续恶化，不排除可能出现局部冲突。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就担心台湾将会被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三在立法院表示，北韩，中国称朝鲜，最近进行了第六次核试爆，以及多次向日本以东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冲击了东北亚区域情势。未来区域争端如果持续恶化，不排除可能激化局部的冲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国防部长冯世宽进行业务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指出，北韩的情势如果演变成为军事冲突，台湾将很难不被卷入，因为美国国会已经通过相关法律，就看行政部门是否执行。
包括美国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参众两院都提到要求去评估什么停泊台湾港口的可能性，对不对？包括我们停泊他们港口的，我记得那时候这个消息出来，我们的政府还说乐观了，乐见。
江启臣委员还说，台湾政府一定要有更完整的准备以及沙盘推演，美国和北韩的军事冲突绝非不可能，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国防部长冯世宽答复说，面对相关冲突，台湾一定要保持稳定与安全的发展，同时不主动要求作战，在军事上以保卫台湾本土为主，并提供必要的国际人道援助。美国参众两院今年稍早都通过了2018年国防授权法，其中要求行政部门必须在2018年9月1号之前研拟出美台军舰互访的评估报告，例如美国军舰停泊高雄港或其他港口的可行性，以及台湾军舰停靠关岛、夏威夷或是其他地点的分析报告。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质询时还谈到，面对美国与北韩相互较劲，双方冲突似乎一触即发。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传出可以顺势攻打台湾，国防部如何看待呢？国防部长冯世宽说，
我的感触是中共不会那么愚蠢，然后我们更应该加强我们的戒备。
此外，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徐仁表示，赖清德行政院长提出台独说之后，中国军方是否有所动作？冯世宽部长指出，
从最近敌情来看，没有变化。他呼吁民众冷静，不要炒作话题。如果让炒作变成校正，将出现不好的结果。他还强调，没有听说中国军方计划在2020年攻打台湾。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他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对此，统派人士批评将导致两岸冲突加剧。美国智库2049计划室研究员易三的新书《中国侵略威胁》指出，中共解放军已经拟定了一份2020年攻台的秘密计划。这个观点在台湾引发了关注与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那么今年的主题是更好的台湾。在10月10号这天一大早，很多民众在炎热的天气下到了总统府前准备参加庆典。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庆典演说中谈到两岸关系时，重申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蔡英文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到九二共识，不过呢，再次表示希望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的国庆演说中表示，他的政府有三个努力面向，一是兑现承诺，冲刺改革，二是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三是积极为台湾寻找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位置。和往常一样，各界最关注的是蔡英文关于两岸关系的讲话。蔡英文说，在中华民国生日这天，他要谢谢所有国军弟兄姐妹，他们是中华民国生存发展的保卫者，是台湾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坚强靠山。他说，作为三军统帅，国防转型是他责无旁贷的任务，首先要强化国军战力，其次要提振国军士气，要落实国防自主。蔡英文说，
我们全力强化战力，但不会求战，我们会致力维护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以及台湾人民选择未来的权利不受影响。
蔡英文表示，从他上任以来，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已经尽了最大善意。他说，
我也多次重申，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这就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一贯原则。
蔡英文表示，今年是两岸交流30周年，应该珍惜30年来得来不易的成果及累积的善意，在既有基础上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他说，今年也是台湾开放大陆探亲30周年，那些亲人见面的画面，即使到了今天，一回想起来，仍然深受感动。他说，从2011年开放陆生来台以来，两岸年轻人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与思考，在相处过程中，对彼此成长背景的差异有所理解，也对一起打造更美好和平的世界培养默契。他呼吁两岸领导人共同努力，展现圆融政治智慧，并以坚定意志和最大耐心，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在此之前一天，台湾反对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就国庆日发表讲话时，批评蔡英文政府进行去中华民国化，各种施政不断挑动对立，台湾民主已经出现严重倒退的危机。民进党执政下，两岸形成僵局，不仅国际外交受到冲击，连带也影响经济发展。自从蔡英文上任之后，一直避谈九二共识，也再三提出希望两岸思考互动新模式。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此之前表示，民进党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两岸关系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三说，他希望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领导人澄清其是否已宣布独立。拉霍伊在紧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一推动分裂国家的举动之后表示，西班牙宪法要求做出这类澄清，这样政府就能够暂停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在星期三召开会议一天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吉普德蒙特发表象征性的独立宣言，但目前暂不做出任何正式行动，以支持与马德里政府寻求对话。在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对朝鲜实施可能的军事行动之际，美军也在显示其军事力量。美军的轰炸机与韩国、日本的战斗机一起在朝鲜半岛东西海岸外的两个海域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显示其武力。这场演习是逢川普总统与他的顾问们共同讨论有关问题，并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在此期间，川普总统提出了美国应对朝鲜问题的新方法。美国军舰星期二再次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行动。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查菲号驱逐舰10号执行了例行海上巡航任务，驶入了中国称为西沙群岛的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水域，但是这次美国军舰没有进入中国实际控制的岛礁12海里以内的范围。这是川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第四次自由航行行动。中国星期三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美国这一行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全。他还说，中国在发现查菲号的行动后随即派出军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美国和韩国制定的包括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实施斩首行动在内的一份作战计划或已落入朝鲜手中。韩国执政的民主党党员李哲熙说，疑似来自朝鲜的黑客在去年9月入侵了韩国国防部数据中心，窃取了近300份机密资料，其中包括美韩关于如何消灭朝鲜领导人的作战计划5015。这一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韩国国防部的正式确认。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相军拒绝对李哲熙的披露予以置评。多次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10月11号上午搭机从曼谷抵港后，被香港入境处在没有解释原因下拒绝入境，原机返回。香港民主派议员和团体发表声明表示谴责，而特首林郑月娥则拒绝评论个案，称是入境处的决定。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